二天早上，其他四所小学的学生在老师们的严厉监督下，从不同的方向朝油麻地小学的操场走来。歌声此起彼伏，在寒冷的冬天硬是渲染出一番热气腾腾的景象。蒋一伦走到教室里，并没有看到秃鹤，就问班上同学，
哎，见到秃鹤没有？
有同学说，他在操场的台子上呢。蒋一伦听罢，立即奔到操场，果然见到秃鹤正坐在本是给那些学校的校长们预备的椅子上。他立即走上那个土台，叫道，陆鹤。秃鹤不回头。蒋一伦提高了嗓门，陆鹤。秃鹤勉强转过头去，看了一眼蒋一伦，又把脸转过去看台下那些来自外校的学生。台下的学生正朝秃鹤指指点点，并在嘻嘻的笑。蒋一伦拍了一下秃鹤的肩膀，走，跟我回教室。秃鹤坚决不让步，
我要参加会操。
你也要参加会操？蒋一伦不自觉的在喉咙里笑了一声，这一声笑刺痛了秃鹤，使秃鹤变得很怪。他站起来走到台口去，朝台下面的同学呲着牙傻笑。蒋一伦连忙追到台口，跟我回教室，你听见没有？
我要参加会操。
蒋一伦只好说，好好好好好，但你现在必须跟我回教室。说着连拖带拉将他扯下了台。
我要参加会操嘛，
蒋一伦说，那你必须戴上帽子。
我没帽子。
我去给你找帽子，你先站这儿别动。蒋一伦急忙跑回宿舍，将自己的一顶闲置的棉帽子从箱子里找出来，又匆匆忙忙跑回来给秃鹤戴上。秃鹤将棉帽摘下，摸了摸自己的脑袋，又将棉帽戴上，然后讥讽而又古怪的一笑，站到了已经集合好的队伍里去了。会操开始了，各学校的校长依次坐到了台上，露出了一对对自得与挑剔的目光。各学校都是精心准备好了到油麻地小学来一决雌雄的，一家家的进行，一家家都显得纪律严明，一丝不苟。虽说那些孩子限于条件，衣服难免七长八短，或过于肥大，或过于短小，但还是整洁的。低年级的孩子十有八九裤子下垂，仿佛随时都有可能当众滑落，在寒冬腊月里露出光腚，但眼睛却是瞪得溜圆，一副认真到家的样子。各家水平相近，外行人不大看得出差异，但是那些校长们很快就在心里写出了分数。油麻地小学是东道主最后一家出场，当第四所小学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桑乔脸上已经露出一丝让人察觉不到的笑容。因为就他见到的前四家的水平来看，油麻地小学在这一次的会操中拿个第一，几乎已是囊中取物。桑乔早把油麻地小学吃透了，很清楚的知道他在什么水平上。他不再打算看人家的表演，而是把目光转移开去，望着场外正准备入场跃跃欲试的油麻地小学的大队伍。桑乔对荣誉是吝啬的，哪怕是一丁点小荣誉，他也绝不很轻易放过。第四所小学表演一结束，油麻地小学的队伍风风火火迅捷地占领了整个操场。操场四周种植的都是白杨树，它们在青灰色的天空下 笔直地挺立着。
落进叶子而只剩下褐色树干之后的白杨显得更为挺拔了。
油麻地小学的表演开始了，一切都正常，甚至是超水平的发挥。
桑乔的笑容已抑制不住地流露出来，
他有点坐不住了，想站起来为油麻地小学的学生鼓掌。当表演进行了大约三分之二，整个过程已进入最后一个高潮时，一直面孔庄严的秃鹤突然将头上的帽子摘掉扔向远处，那是一顶黑帽子，当他飞过人头时，让人联想到那是一只遭到枪击的黑乌鸦从空中跌落下来。这时队伍出现了一阵小小的骚动，紧接着是场外的人如久闭黑暗之中忽然一下子看见了一盏大放光明的灯火，顿时被秃鹤那颗秃头吸引住了。那时候的孩子上学年龄参差不齐，秃鹤十岁才进小学门，本就比一般的孩子高出一头，此时那颗秃头就显得格外突出。其他孩子都戴着帽子，并且都有一头好头发，而他是寸毛不长，却又光着头不戴帽子，很快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场外的哄笑立即淹没了站在台子上喊口令的那个女孩的口令声，油麻地小学的学生一下子失去了指挥，动作变得凌乱不堪。场外的笑声又很快感染了场内的人，他们也一边做着动作，一边看着秃鹤的头，完全忘记了自己为油麻地小学争得荣誉的重任。先是几个女生笑得四肢发软，把本应做得很结实的动作做得像眼口飘下来的水一样不成形状。紧接着是几个平素就很不老实的男生趁机将动作做得横七竖八，完全走了样。其中的一个男生甚至像打醉拳一般东摇西晃，把几个女生撞得连连躲闪。桑乔一脸尴尬，只有秃鹤一人像什么事儿也没发生似的全神贯注的做着应该做的动作，简直是无可挑剔。当做到跳跃运动时，只见他像装了弹簧一样在地上轻盈的弹跳，那颗秃头便在空中一耸一落。当时正是明亮的阳光从云的缝里斜射下来，犹如一个大舞台上的追光灯正追着那个演员，秃鹤的秃头便在空中闪闪发亮。桑乔也克制不住的笑了，但他很快把笑凝在脸上。就这样，秃鹤以他特有的方式报复了他人对他的轻慢与侮辱，但秃鹤换得的是众人对他的冷淡，因为他使大家失去了荣誉，使油麻地小学蒙受了耻辱。孩子们忘不了那天会操结束之后，一个个灰溜溜的从人家眼皮底下退到场外，退回教室的情景，忘不了事后桑乔的勃然大怒与劈头盖脸的训斥。秃鹤想讨好人家，比如朱淼淼的纸飞机飞到了房顶上够不着，秃鹤就吭哧吭哧的搬了两张桌椅再加上一张长凳爬到了房顶上，将纸飞机好不容易取了下来。但朱淼淼并未接过秃鹤双手递过来的纸飞机，看也不看的说，哼，这架飞机我本来就不要了。秃鹤说，挺好的一架纸飞机你就不要了。他做出很惋惜的样子，
然后拿了纸飞机到草地上去放飞。本来就是一架不错的纸飞机，飞得又高又飘，在空中忽高忽低地打着旋，迟迟不落。他做出玩得很快活的样子，还嗷嗷地叫。但他很快发现，别人并没有去注意他。他又放飞了几次，然后呆呆地看着那架纸飞机慢慢的飞到水塘里去了。
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每周一至周六中午12:30经典回放，为您再现名家经典之作的永恒魅力。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为您送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
这天，秃鹤独自一人走在上学的路上，被一条从后面悄悄地追上来的野狗狠咬了一口。他哎呦叫了一声，低头一看，小腿肚子已鲜血如注。等他抓起一块砖头，那野狗早已逃之夭夭了。他坐在地上，歪着嘴，忍着疼，从路边掐了一片麻叶，轻轻地贴在伤口上，然后他找了一根木棍拄着，一瘸一拐地往学校走。等快走到学校时，他把一瘸一拐的动作做得很大，他要夸张夸张。但他看到并没有人来注意他，他又不能变回到应有的动作上，就把这种夸大的动作一直坚持做到了教室。终于有一个女生问他，你怎么了？他大声地说，我被狗咬了。于是他也不管那个女生是否想听那个被狗咬的故事，就绘声绘色地说起来。
哎，那么大的一条狗啊，我从没见到那么大一条狗，那么长。好家伙，我心里想着事儿呢，它悄悄的悄悄的就过来了，唰的一大口就咬在了我的后腿肚上。
说着他坐了下来，翘着那条伤腿将麻叶剥去。
哎哎哎，你们来看看看看这伤口，
真是个不小的伤口，还清晰的显出狗的牙印。此刻他把那伤口看成一朵迷人的花。有几个人过来看了看，转身就走了。他还是硬着头皮说这个故事，但并没有太多的人理会他。这时蒋一伦夹着课本上课来了，见了秃鹤说，你坐那儿干什么？秃鹤说，我被狗咬了。蒋一伦转过身去，一边擦黑板一边说，被狗咬了就咬了呗。秃鹤很无趣，一瘸一拐的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又是一个新学年，一些孩子蹿个儿了，而另一些孩子却原封不动。一些孩子的成绩突飞猛进，而另一些孩子的成绩却直线下降。一些孩子本来是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的好朋友，现在竟见面不说话了，甚至想抓破对方的脸皮。因为这些原因，新学年开始时照例要打乱全班，重新编组。秃鹤想，
我会编在哪个小组呢？我与桑桑编在一个小组吗？
他不太喜欢桑桑，常在心里说，
哼，你不就是校长家的儿子吗？
但他又觉得桑桑并不坏，与桑桑一个小组也行。
会与香春编在一个小组吗？
他觉得香春不错，香春是班上最通人情的女孩，但香春的姐姐脑子出了问题，常离家出走，搞得香春心情也不好，常没心思搭理人。 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呢？
对，
就与香春一个小组吧，或许我还能帮他出去找姐姐呢。
但谁也没有想到要和秃鹤编在一组。秃鹤多少有点属于自作多情。等各小组的初步名单已在同学间传来传去时，那些得知秃鹤就在他们小组的同学就一起找到蒋一伦。
我们不要秃鹤。
蒋一伦纠正道，陆鹤。
一个女生说，
叫陆鹤也好，叫秃鹤也好，那都无所谓，反正我们不压他。
蒋一伦说，谁告诉你们他与你们就是一个小组呢？瞎传什么？蒋一伦等把这几个孩子打发走之后，用铅笔把秃鹤的名字一圈，然后又画了一道杠，将他插进了另一个小组。那道杠就像一根绳子拽着秃鹤，硬要把它拽到另一个地方去。
这个小组的同学又知道了秃鹤被分给他们了，就学上面那个小组的办法，也来找蒋一伦。就这么搞来搞去，秃鹤成了谁也不要的人。其实大多数人对秃鹤与他们分在一个小组倒也觉得无所谓，但既然有人不要了，他们再要就觉得是捡了人家不稀罕要的，于是也不想要了。蒋一伦将秃鹤叫到办公室，
你自己打算分在哪个组啊？
秃鹤用手指扣着办公桌，你别扣办公桌。
秃鹤就把手放下了。
愿意在哪个组呢？
秃鹤又去扣办公桌了。
让你别扣办公桌就别扣办公桌。
秃鹤又把手放下了。
你自己选择吧。
秃鹤没有抬头。
我随便。
说完就走出了办公室。秃鹤没有回教室，他走出校园，然后沿着河边漫无目标的往前走，一直走到了那个大砖窑。当时砖窑顶上还在灌水，一窑的砖烧了3721天，现在都已烧熟了，再从顶上慢慢的灌上7天的水，就会落得一窑的好青砖。熟剔净了水，就往外反浓烈的热气，整个窑顶如同被大雾弥漫了。从西边吹来的风，又把这乳白色的热气往东刮来。秃鹤迎着这热气，一步一步的走过去。后来，他爬到了离窑不远的一堆砖坯上。他完全被笼罩在热气里，忽而吹来一阵大风，吹开热气，他隐隐约约的露出他的身体，谁也看不到他，他也看不到别人。秃鹤觉得这样挺好，他就这么坐着，让那湿润的热气包裹着他，抚摸着他。春节即将来临，油麻地小学接到上头的通知，春节期间将举行全乡43所中小学的文艺汇演。这种汇演基本上每年一次。油麻地小学自从由桑乔担任校长以来，在每年的大汇演中都能取得好的名次。如今作为办公室的那幢最大的草房子里，已经挂满了在大汇演中获得的奖状。每逢遇到汇演，油麻地小学就不得安宁了。这一天，桑乔把蒋一伦等几个负责文艺宣传队的老师招到他的办公室，不容商量地说，今年
必须争得小学组第一名。
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播出的长篇小说《草房子》。